各位朋友大家好，晚安，先在这里向大家问好。我们今天呢还是在讨论灵魂永生，那接着上个礼拜真的续，我们继续的把最后的一部分把它拿出来讨论。我们在学赛斯资料，那赛斯资料一般的看法是觉得博大精深，或者是非常难以了解，尤其是一开始的灵魂永生就让我们觉得好像丈二和尚摸不到头一样。那到底灵魂永生在告诉我们什么？因为从早期课的第九册第475节开始，其实赛斯已经讲过了，就是说他想要自己写一本书。那为什么赛斯想写一本书？那写书的内容，他的目的，他希望表达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我觉得其实赛斯在他的书从第一节开始，他就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每个人是我们自己的创造者，我们是我们自己的创造者，我们来到人世间是我们创造现在这种处境这样的伪装实相，从这个实相当中我们去体会，去觉察，去创造，这就是我们来人世间的目的。你可以从赛斯的每个蛛丝马迹，或者是说他所表现的任何的所说所做的事情，你会很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赛斯这样的一个人格，或者是这样的一个高龄，他其实比我们一般人都还要更加的灵活，更加的广博，更加的有逻辑性，更加的有次序，那更加的理性。也就是说，就单单做一个个人来讲的话，赛斯如果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跟我们来比较的话，你会发现他几乎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而且他也通情达理，他也了解到所有我们的习惯。然后他的说话呢，从1963年开始到1984年，将近20年的时间，他说的话之前讲的跟之后讲的几乎找不到矛盾的地方，甚至于有的时候呢罗问他的问题，他反问他说，我有这样说过吗？好，那么罗再回头去找资料，就发现其实是罗记错了。好，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尤其像真在提到序的部分，他提到说，如果他要用自己用口述的方式去写信的话，他可能讲到一半就忘记了前面他到底讲了些什么。可是对赛斯来讲的话，他既然没有肉体，可是他的脑袋，他也没有脑袋，可是他能够说出来的东西呢，其实真的跟一般人只有更加的严密，或更加的逻辑性，而没有任何的就是说错乱，或者是说不清楚的状态。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学灵魂永生，那灵魂永生一开始赛斯就告诉我们说，你们是创造者，而且你的感官是一个可爱的骗子。那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嘛，假设了，假设你是外星人，那么假如你是一个外星人，那么你呢到地球来访问，你会在乎地球的什么东西？你会在乎地球的钞票吗？你会在乎地球你所用的那个身体吗？你会在乎地球当中呢你跟哪个男生或女生的爱情吗？你会在乎任何的地球上的什么故事？那所以赛斯在他的论述当中，他也提到有关你身体的这部分，他提到说，对上一阶层的人，比如说像灵来讲的话，他怎么有可能会有兴趣于来管理人世间的事情，或在乎你人世间的这些东西？就好像你不会想跟你家的狗去抢他的肉骨头嘛，对不对？你不会想去跟老鹰抢他口中的那一口腐肉嘛，因为那个你没有兴趣嘛，你根本兴趣点不在那里。如果你今天是外星人的话，好，那事实上按照赛斯的说法，我们就是外星人嘛，我们说穿了就是我们是来这个物质实相投胎，然后 学习经验的，所以他说你不晓得用 过多少次的身体，你自己不知道而已。好，那假如说这样讲，你是蜜蜂的话，那么你在乎的就是蜂蜜嘛。那对我们来讲的话，那些东西对你不重要啊。好，如果你今天是一头牛的话，你可能会在乎哪一头公牛长得比较壮，哪一头母牛长得比较美嘛。可是如果你是人的话，你看到的只有牛肉啊，你只有看到这个牛长得很可爱，而不会说你有那种动心动情，或者是想拥有它，不会有这个想法嘛。我记得有一年呢，我们洛杉矶的朋友跑到就圣地亚哥啊，就是我们丁姐姐安排的哈，一个山上啊，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哈。我记得晚上在房间里面往屋顶上看，就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那外面全部都是花海哈。那天晚上呢，我们就跑到外面去，我们这些读书会的朋友呢，我们在外面去，然后我们就唱着那个鲁宾花的歌哈，然后就唱到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天上的星星眨呀眨，好，妈妈的心啊，鲁宾花。假如你是那个天上的星星的话，好，如果你是天上那个星星的话，那么你在看人间的事情，你是怎么想的呢？好，那赛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就是创造者。那么对一个创造者的话，那么你现在创造现在的难题、现在的困境、现在的身体状况、现在的年轻或者是年老，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创造的话，你觉得你有需要去找谁来问我怎么解决我的问题吗？如果我们今天是个创造者的话，我有需要知道我怎么样解决我的问题吗？应该没有必要吧。好，如果你是创造者的话，而所有的事情是你创造的，而你创造的目的是想体验的话，那么我问各位，最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在解决问题耶，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你去别的地方去找什么答案，然后给你现在的生活过得比较好，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的。好，那也没有任何一个宗师老师或专家可以指导你做任何事情，没有的，因为你在创造你的人生啊。那赛斯希望我们知道的就是有关你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其实是我们自己的人生的创造者。好，那你并不属于这里的。好，物质只不过是一个伪装实相，那他怎么证明我们的物质是伪装实相呢？他自己就是最好的证明。好，那像林永生一开始他就说，你们常常说捉刀的鬼哈，那我没有身体啊，我现在在写书，而且我写的书是超有水准，看都看不懂的哈。那我讲的道理呢，就是不管从科学或者是哪一个角度去切入心理学啊，或者是各方面医学，他都能够妙语如珠，而且讲出非常棒的这些资料出来。那么显然他的存在，或者是他脑袋里面装的东西，假如他有脑袋的话，或者是他所理解的事情远远大于我们。好，那各位，我记得在很多很多很多年前啊，台湾曾经出过一本书，那我有时候我也会跟朋友在介绍这一本书。我上次在新竹跟他们在讨论赛斯资料的时候，我也跟他们讲哈，这本书叫做《心理与科学之桥》哈。那这本书它是一个算是物理学家啦，然后呢，他列举的所有有关于物理的观点，然后比较赛斯的观点。那他其中所提的问题，就是有关于以物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实相是不可能是单一的实相的，因为它一定有后面的实相。所以我经常在上课的时候提到，我们的显次序后面有隐次序，而隐次序后面有超隐次序，超隐次序后面有超超隐次序。那所以一个实相跟另外一个实相之间呢，像这本书他也提到，真的神里面提到，我们说的架构二，好，架构二是我们的可能性场，那么有架构三投射到架构一，把架构二当可能性场，架构五投射到架构三，把架构四当可能性场。这个是在真的神里面所描述的内容，然后它是举证科学的角度怎么去证明它事实上是可能存在的。 其实因为这本书的描述，他也提到发明原子弹的大卫伯姆嘛，然后从大卫伯姆再延伸到克里斯纳穆提，好，然后从克里斯纳穆提又延伸到很多的一些专家，然后这些很详细的论证，有些提的部分都是一些得到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所提的部分，所有的证据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其实这个世界的背后它真的是有你看不见的世界，就好像我们明知道赛斯是存在的，我们明知道他所说的东西，是我们现在还不了解的事情，也就是真的有一个多次元的世界存在，有一个内里的世界存在，那假如说真的有一个内里的世界存在，而我们又是外星人，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要创造自己的舞台，好像我上一次上课的时候所提的，你选择你的父母，父母选择你，你选择你的朋友，你选择你的事件，你选择发生的事情，那么所以既然你是选择这些事情在发生，而你借着这些事情在体验事情的话，那么真的你又怎么样有可能从别人的身上或别人的教导或别人的知识或智慧当中来得到你应有的答案呢？因为事实上是你就是剧作家，你就是导演，你就是演员，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你从真的资料当中或真的序当中，你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就是如果我们是创造者的话，如果你是外星人的话，如果你根本不属于这个物质实相的话，如果你永远都死不掉的话，如果你的生生世世都不断在循环，在演绎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说明，就是我们是带着我们的爱来这边写我们爱的故事，没有一件事情你觉得你瞒得了别人，或者是骗得了谁，或者是用某些心机算计，可以使一件事情有不同的一个结果，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就像我们昨天所上课的内容，就是好像那个监狱里面的那个监察系统，在我们的上一个层次当中，就好像有一个监狱的监察系统在看着所有在监狱里面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好，那这样讲的话，就是我们在人世间的所有的事情，它其实是非常的透明，非常的公开。那如果是非常的透明，非常的公开，说真的，有什么事情真的需要解决，有什么事情我们真的需要去把它摆平，去把它扭正，去把它改变更好的一个状态。我们现在所学的是说用我们的信念在创造实相，可是我们却永远不愿老老实实的回到一种我用我的情绪感受，好，然后这个情绪感受我在体验我的人生。其实你从灵魂永生的开场白，你就看到赛斯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晰，好，你们是借着你们的一种情绪状态、思想感受，然后拿到人世间来，希望去体验某一种状态。那从体验的这个状态当中呢，你会有新的收获、新的意识的拓展。好，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清楚的。我觉得你从这个序，或者是从这个一开始511节赛斯讲的内容，你应该会有很深的体悟了。我们真的如果说你诚心诚意的在学赛斯资料的话，那么你诚心诚意的去了解赛斯在说些什么，各位，我觉得呢，你真的会无忧无虑，你真的是会所谓的勇者无敌，仁者无忧，然后呢你真的会变成一个智者，因为很多的事情呢，你会回到内心的一个世界里面。好，像昨天的上课内容当中呢，其实后来也有朋友在问我问题，他说怎么样去描述我们的思想变成化学物质，变成电信实相，好，然后呢通过所有的资料前习图跟我们身体做密切的配合。他说呢，茶叔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我跟他说呢，我说相公就是啊，因为你看相公本身当你的思想到了一个定静安的过程的时候，你的 脑袋里面呢会产生脑内麻灰，然后会产生类似像悟道者那个檀香的那种味道出来嘛，然后你看你的思想会产生一些变化，然后产生一些化学的变化，然后这些变化呢它其实就会变成一种电性的状态啊。那我们大学里面所说的定性安立德，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就是你的情绪情绪产生，不管什么样的情绪，不是说好的情绪都不好的情绪了，任何的情绪都会产生化学变化，所有的化学变化都会变成鬼影式的这个物质，然后呢这鬼影式的物质就会直接就是变成一个电性的状态，这就是赛斯所说的精神酵素嘛。那我们的人格如果是由综合的情绪所组成的，所以我们每个人每个个人他都具有那种类似像一种电性的状态，也就是一个频率状态，所以呢当你的内心的状态开始起变化以后，当你的频率改变了，那么每个人的频率它就是一种不同的频率状态啊。比如说这种频率状态代表你的个人，那你对应的东西就是这样的状态啊。那你每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这种频率状态不管你走到哪里，你所对应的都是这种频率状态，可是当你要回来的时候也是由这个频率状态指引你回来到你自己的身体嘛，所以它就是一种类似像电性的一种频率状态。那我们每个人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情绪状态直接就变成我们的在电性上的一种频率状态。所以这个也就是不管是道瑞也好其实道瑞在我今天看的资料当中应该是133节134节他就有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嘛，他是说你们出体旅行为什么回来的时候一定会找到你的身体，简单的说法就是因为频率是相同的啊。那你频率相同的话，频率自然会找到它频率的应有的位置啊，所以你绝对不会找错的地方，而且你也绝对不会找不到地方。好，那一样的情况是说，那别人会不会占用你的身体？也不会啊，因为频率不同啊。好，频率不同，或者是说，像我刚才讲的，如果次元不同，层面不同，你不会说我今天烧给祖先的那个名字，你跟他拼命抢，说我要抢，我要我这个字，你抢那个名字干什么啊？对不对？那一样的情况嘛。那如果今天是你的祖先的话，他跟你抢台币干嘛？跟你抢美金干嘛呢？他抢那个没用啊，因为频率不同，地点不同，使用的方式不同嘛。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在乎的什么样的食物啊，很好吃啊，什么鲍鱼啊、龙虾啊，什么东西很好？那如果是你的祖先的话，他会跟你抢鲍鱼、龙虾吗？应该不会吧。好，那你会去想，你会去抢那个烧给祖先的那些菜肴吗？也不会啊，不会的啦，因为频率不同嘛，那我们在乎的东西也不一样嘛。这就是在上一节课赛斯所说的就是说你每个层次有它这个层次所对应出来的它的责任，就是比如说我是个松鼠，那么对我来讲的话，全世界最好的东西就是松果，好，那我在乎的就是这个东西。好，那对人来讲的话，你可能在乎的是某个部分。好，但是如果松鼠的话，会不会跟你抢钱？不会啊，他不会在乎你的钱啊。好，他要的是松果。好，他对美金没兴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赛斯资料看不懂，或者是赛斯资料很难了解，那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专注点放在于我们现有的实相，我们紧抓着我们的感官，或者是我们外面环境所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太在乎我们自己的安全跟存亡，所以我们反而对赛斯一直提到的那个多次元的概念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什么是多次元。那在多次元的情况下，你怎么操作你的身体状况？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因为我们对多次元不了解产生出来的赛斯资料很难念的一种感觉了。如果你今天对多次元的概念 弄得非常熟悉以后，我觉得你在看赛事资料跟翻漫画书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或者是看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些文章，我觉得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好，因为你已经知道它真正它的含义是什么，而不会紧抓着某些他所说的意思，然后你把它曲解，类似像哦，用信念创造实相，所以信念就是我们的思想，所以我赶快要加强我们的思想。那这种的话，你完全没有那种次元观呢、啊？你没有次元观的话，你所抓的东西就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啊！因为它差一个象限嘛，好，或者说，哎呀，我想求教某个人来教我，或别人怎么带你，怎么带你冥想，或者是参加什么栽培班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种东西都变成很无聊。因为为什么？如果你给自己有一个限制，你就没有办法跟你的内在接触，你就没有办法自发，你就没有办法让你的思想自由，你就没有办法回到你自己的感觉里头。那么如果你回不到你的感觉里头的话，就回不到这里像一直提到的你的意识之下的潜意识，潜意识之下的无意识，好，你的人格后面的存有后面的更深的存有，那这样的一层一层的关系嘛，也就是你在研究的部分呢、啊，你不是在研究显次系后面的隐次系，隐次系后面的超隐次系，而你在想的部分反而是说我怎么样在显次系当中只用显次系的方式来操作。好，那一样的情况嘛，我刚提到的。有一天我们会变成我别人的祖先，好，那当你是变成别人的祖先的话，你可能在乎的是那些烧过来的冥纸啦，好，但是你不会真的在乎的是现有的钞票，好，我只是开玩笑的啦，好，那我的意思是说，你现在所在乎的事情是以你现在完完全全以这个层次或这个层面为考虑的焦点所考虑出来的，但是比较重要的，好，我们再讲一次，比较重要的是你的情感状态，你的良心状态，你的内心的感受状态。好，如果你今天永远是用爱去看待你的世界，永远在体验现在你自己给自己安排的人生的故事的话，你在走每一条路线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好奇，然后非常的有趣，而且充满着创造性跟意识的拓展。好，就像我昨天提的那个例子啊，怎么可能在两三个小时之间有两个几乎从来没有碰过的人，然后他们会凑在一起？大概有四个不同的因素吧，好，四五个不同的因素，它强烈的吸引在一起，然后变成呈现在我面前，让我看到事情的发生。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的角度是，站在一个我看什么事情呈现在我面前发生，那些发生呢，是我内在安排来让我去体验的部分。所以我刚才讲了嘛，哦，你今天所碰到的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灾难，所有的困难，所有缠绕在一起的部分，哦，你要不要先去感觉它，体验它，创造它，而不是去把它解决掉，或者想尽办法去找方法，或者是找一些别人的答案想要去解决它。我觉得那个东西如果是学赛事资料，而且是一个多次元观点的话，它可能不是一个重心所在。好，我觉得这部分我们需要思考。好，所以这里呢回到上个礼拜的这个真的序，他说呢，罗跟我并不把赛斯当作是一个幽灵，我们不喜欢这个幽灵所暗含的含义，哈。他说事实上我们是反对这个传统幽灵的概念啦，哈。为什么反对呢？因为幽灵的概念呢，它是延伸人类对人格的一个十分极限的概念。为什么说是人类人格的十分极限的概念？因为对我们有身体的人，哈，我们把所有的没有身体的，或者是看不见感官看不到的东西，我们都全部把它排除，变成是幽灵嘛。好，那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啊，只要你听到是阿飘，只要你听到他没有身体，只要你 听到声音但是看不到他的身体，或者是事情发生的让你觉得诶怎么感官上你所崛起的跟传统的这个概念不太一样的时候，你都会被极度的惊吓到嘛。好，比如说突然有一个声音，或突然有一个影像，或者是像昨天提到的真看到耶稣的雕像竟然会动，像这个东西的话我们都会吓坏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了解，如果是多次元概念的话，好，我们是个多次元人格，又是多次元的概念的话，那么明明就有后面的实相啊，明明就有后面的智慧，明明所有的人都在看着我们在表演啊。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把以人类的人格的角度去定义所有你看不到的东西，或者是你感觉不到的这些智慧，或者是生灵的话，你把它当作是一个鬼或一个幽灵哈，那这个是十分极限的概念，是没有错的哈，是一个十分极限的概念。所以因此像提到哈，比如说我之前有人在谈灵魂出体，那灵魂出体的书里面他在写着哈，你之所以没有办法出体的最大的原因是什么？你最大的原因是你自己认为说他不应该出体，或他不能出体。好，那如果说这个部分你解决掉了以后，那么所有事情对你来讲都是很简单的事啊。所以他这里才会提到说，我们反对幽灵的概念，好，因为你如果把赛斯当作是幽灵，当作是鬼怪的话，哈，那这个是以我们人类人格的十分局限的概念在定义它了，而且这种定义的话，只是多少未变的被投射到将来而已了，哈。他说，你可以说赛斯是一个被戏剧化的无意识，哈，或者是一个独立人格。他真说，我看不出来这两者之间有什么矛盾的地方，或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哈。他说呢，赛斯也许是个戏剧化的人物。突然间出来演一个非常真实的角色，那他又没有身体，但是以我们能了解的唯一方式去解释他更大的实相，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我们是可以了解有一个更大的实相，所以因为有一个更大的实相，所以赛斯这样的人物出现是合理的，是应该的。那么以现在的这个社会跟你外面看到的一些坊间的资料的话，真的不是只有赛斯啊，道瑞资料啦，什么亚伯拉罕啦，什么南木沙啦，我想几十个几百个都有嘛。好，那如果要更多的话，你到台湾的乡下，每个乡村都有一个宫庙啊，每个宫庙都有通灵者，然后有的叫做三太子，有的叫做济公，那或者是用任何其他的名字，那这些人他能够讲出很不错的道理，好，那他的确也存在，他到底是什么？是我们的潜意识吗？是我们戏剧化的人格吗？还是说其实有更大的实相？那我们在念赛斯资料的话，如果你用人世间的观点或人世间的角度，然后你把所有的问题都定为一个空间片面的世界的唯一的，而自己忘记自己是个外星人的话，那你所追求的，你所在乎的，你所紧紧抓到的，好，那就是非常的局限啦，那就是真的非常的局限啦。好，你也常常听人家讲说，哦，钱在银行，人在天堂啊，你拿不到钱啊，但是你真的在天堂的话，你想会要钱吗？如果你真的在天堂的话，你想会爱情吗？要爱吗？要情吗？好，如果你是天堂的话，还想看美女吗？还想看俊男吗？好，如果你真的是天堂的话，还想吃鲍鱼这个龙虾吗？我想我们的观点不一样嘛。好，对啊，对某种植物来讲的话，你说你今天是花园里面的一朵玫瑰花，你比较在乎的是你的根部的那些肥料，好，那你不会管说，哦，那些肥料是很臭的啦，是粪便啦，或者是尿啦什么，不会的，你在乎的是阳光，你在乎的是肥料。对玫瑰花来讲，你是个人类的话，你不会想去跟玫瑰花来抢那个肥料，也不会想要去跟它抢阳光。 好，因为我们在乎的东西不一样，那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频率，而我们的频率在我们的频率的世界当中，我们不断的在以我们的频率在扩展我们自己，而所有的频率都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好，那以这个频率的角度来看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占据你频率的范围，因为频率是属于你的。就好像我经常在提到的，在洛杉矶，好，那么1300、我们丁姐姐工作的地方，1300就是1300，那1300这个频道，你只要转到1300就是1300。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有一个频道，我们的频道属于我们自己的，所以每个人，你的手指印都是只有你自己有，对吗？好，你的特色、你的思维方式、你的表现或你遭遇的事情、你的感觉、你的感受、你所演化的人生或你所体验的感情，那个就只有你的那个频率跟有属于你自己的印记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提到刚刚提到嘛，我们的情绪跟思想状态会变成化学物质，变成电信，而那个电信本身就是一个这个宇宙间独一无二的印记，而这个印记最少在你的手指的这个指纹当中显示出来，是跟任何其他人都不一样的。好，那你过的人生或你体验的方式是跟别人不一样，可能有蛮相近的东西的，比如说你喜欢玫瑰花，可能别人也喜欢玫瑰花，可是问题是我们对玫瑰花的感觉跟他对玫瑰花的感觉是不会一样的。好，甚至颜色，甚至于产生的这种心理状态，我们又不一样啊。好，所以我们如果了解到其实我们就是一个频率，好，是一个独立的，由我们的思想情绪跟我们任何的行为产生出来的那个感受所造成的某些频率状态，那个频率状态，我们随着那个频率状态在移动的时候，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的心越来越宽了，那我们是以一个多视野的角度在看你的人生的话，那么所有的事情都会不一样啊。好，也就是说你的意识形式不会只有你的自我意识。好，那纯粹只有自我意识，你可能就完全是在那种自动反应状态而已嘛，你没有你真正的思维啦。好，那如果说你今天是以多视野的角度或灵魂永生的概念在操作你的人生的时候，那么就单单你的意识形式，你就发现你的意识只有除了有自我意识之外，你还有你的潜意识。好，那在灵魂永生的后面一点点，赛斯对潜意识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定义，他说潜意识就是自我意识跟内我意识交汇的那个点，叫做潜意识。也就是说你的意识跟你的内在意识合并在一起的那个边界，那个 border，那个叫做潜意识。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单单一个意识形式就有多么多的一个层次啊，我们的频率是有多么多的频率就结合在一起啊。那如果说我们的思维方式，从一个单一的角度然后变成一个多视野的角度的话，你的智慧会完全的开启，好，你的灵感会完全的涌现，好，你的人生的创造呢会渐及理及，也就是说你的内在想要创造什么，你再也不再害怕了，好，那么对人生的那些担心啊，那些恐惧啊，那些忧虑啊，它就根本不会存在啊，它不可能存在啊，那你也不会在乎存在啊。好，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今天碰到某件事情，这件事情如果是我内在需要体验的，我乖乖的去体验它就好了。我要再看，我不是说要把这件事情移掉，说哎，我现在 YouTube 不能动，我赶快把 YouTube 弄好。对我来讲，我一点都不想去弄它呀。好，因为我知道我现在就是要录音啦，录音是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啦。好，那 YouTube 回不回来，那是以后的事情了啊。好，那回来又怎样？不回来又怎样呢？好，我有这个成就或没有这个成就，那又怎样？比较重要的不是那个东西，比较重要的是你自己的情感状态，你的情绪状态，你内心里面的那个由衷的那个爱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那个是重要的。好，那个是真正的重点。好，所以这里的话，赛斯从他的灵魂永生里头，他不断的一开始开宗明义的告诉我们说，你们跟我一样是没有身体的，好，你们跟我一样是不存在这个人世间的，好，你们只是投胎来利用这个身体的状况，以现在这个频率来体验一件事情。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不需要了解了， 所以看灵魂永生，我们到底从灵魂永生当中我们学到什么。假如说我今天学一个东西或看一个东西，我希望我有所收获，那么这个收获到底是什么，这样的收获对我们来讲到底是什么。如果一个观念你真的让它突破了，观点改变了以后，你会发现你可以完全活在一个完全自由自在的世界里面，那种大安心大自在，然后呢那种在每一刻去享受你的当下的那种感觉，真的不是什么人教你什么，或者是有什么方法对你比较好，我觉得那个东西都已经不是问题了。 好，那我们现在是从真的戏继续，他说首先呢，对我来说无意识这个名词是不妥的，它只是暗示一个本来开放的心理系统，具有同一个意识的交互连接的生根。所以这里真它虽然只是大概在511节吧，大概算是要传到一半的时候，他已经有这么多的领悟。他说对真来讲的话，我们说无意识，所谓的无意识或潜意识这种名词根本就不妥当。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有一个完全的频率频谱啊。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的意识状态完全是开放的，是完全开放的心理系统啊。对你来讲的话，不会只有你现在所觉得的那个意识形式，因为你的意识形式后面有你的灵感，灵感后面有你的潜意识，潜意识后面有你的更深的潜意识，你都不知道那些思维或那些想法或那些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啊。好，喜欢创作的人，我想你应该就会很清楚去体验这个部分，就是我坐在这个房间里面，我要思考一件事情，怎么突然间一个概念出来了，而这个概念既然可以解决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而这个概念从哪里来呢？好，大家都有那种经验嘛，比如说你看到张三，你忘了他的名字，好，然后呢你一直想把它想出来，可是你还是想不到，没有啊，那可是突然间不自觉的，你又想出他的名字，你是怎么搞的嘛？你脑袋真的有在动吗？还是他意识之下有其他的意识频谱？好，所以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你把自己的现在的身体当成一种频率状态，完全属于你自己的一个频率状态，但是这个频率状态呢，它是属于整个开放心灵的一部分，或者是说整个频谱的一部分，那么这样来讲的话，我们说的意识无意识真假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心理系统啊，而这个开放的心理系统是既有所有意识互相交织相连，而且互相共享的啊，好像根一样，好像很深的根，你生下去的话，它跟所有的枝节树干都连在一起啊。如果说你用榕树的概念去想你的意识形式的话，那么对任何一个枝跟叶来讲的话，所有其他的枝叶都是它的无意识或它的潜意识。好，那最近也在花园里面整理一些花草了，那我也种一些韭菜，那有一种很奇怪的一种很像韭菜的东西，连开花都很像韭菜的东西，非常的讨厌哦。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韭菜的味道，可是它长得非常快，而且样子跟韭菜是几乎是一模一样，可是它是又大又肥又长，那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吃，所以我不敢吃了，那我想把它挖掉。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它的根啊非常非常深，你可能要花好几寸深，可能要至少五六寸吧，好，五六寸深你才可以挖到它的根部。如果你不把它的根部挖掉的话，你把它的叶子摘掉是没有用，因为它越长又越深，越长越深，好，那很讨厌的哈。那我就顺便从这个深根的部分来想，就是它因为根很深，所以你动不了它，因为你把它拔掉了，它还会继续生。那任何你在外面看到的它所长出来的叶子， 它都连到那个根里头去。那一样的，我们的意识其实跟我们所有的潜意识其实都在相连的，所以他这里还提到说，如果你说呢无意识，无意识这根本名词是 不妥当的，因为所有都是开放的。真这么讲，他说我们潜在一个互相相连的网络系统网状组织里头，我们的个人性也是由它生起来的，同时也助其形成。所以假如我们真的能够理解这个概念的话，就是我们是在一个频谱里面，而且我们是有那个单独的印记，那我们的个人性是从那边生起来，就像根里面长出来的，而这个源头呢包含着过去现在跟未来的资料，而且只有自我在经验我们自己所知的时间。我们现在所经验的人生状态就是自我在经验的所知时间啊，我们所知的时间就是自我在经验的部分啊。但是其实除了自我之外，有内我啊，有无限的转世自己啊，有可能性的自己啊，有对等的自己啊。真说呢，我也相信这个开放系统包含了我们之外的其他意识，除了我们之外的啦。那由于我自身的经验，尤其是出体状态的经验，我深信意识是不依赖物质的。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直接就一锤打下去了。没有肉体的话你就没有意识了吗？如果没有肉体就没有意识，那赛斯是谁呢？好，那如果赛斯有意识，那我们赛斯说我们跟他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没有肉体，我们意识还是会存在。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肉体而意识又存在，而且所有的经验都可以同时存在的话，他说在出体的状态之下他能够体验到这一点。所以意识不依赖肉体，意识不依赖物质，那我们在担心什么？好，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如果你是天上那个星星，就像鲁宾花说他的妈妈的眼睛，如果你是外星人，那你真的想要去抢物质世界的什么？你是外星人，或者你从火星上下来的，你的食物，你的钞票，你的爱情，你赖以为生的东西跟地球人是不一样的吗？你要他什么东西呢？所以这里提到，他说呢，目前有肉身这个模样几乎确定是我的主要的存在模式，当然我们都是一样的，但我不以此而推断所有的意识都必须要以此当取向的。当然嘛，赛斯就是嘛。他说在我看来，只有最盲目的自我主义才敢拿他自己的看法来界定实相。好，我们每个人念赛斯资料，我们念出来的赛斯资料都不一样，我们诠释它也不一样。那么我们要怎么样说，好，今天这个赛斯资料出来以后，那某个人讲的定义他的界定他的才是对的？这里真讲只有最盲目的自我主义者才敢把他自己的看法来界定实相。好，但不只是我刚提到的这个赛斯资料的界定啦，连我们对世界的界定也一样。我们纯粹以我们的感官看到的世界就以为那个是世界，那有够笨啦。好，因为事实上赛斯的资料很清楚告诉我们它的来源是不知道的啊，那它真的是存在啊，而且它每天都来上课啊，然后它还跟你对谈啦，它甚至还看着外面的雪景说它蛮欣赏的，好，然后呢它还喜欢喝红酒，喜欢喝雪茄，喜欢抽雪茄，这些东西的话怎么讲呢？因为这是他以前的经验的。 OK， 好，我们继续。他说我接受赛斯在此书中所描述的多次元人格的概念，因为我跟我的学生的经验似乎证实了他。他说我也认为在那个意识的开放系统和无意识无限的前沿里面有一个独立的赛斯， 以我们相当不同的角度在运作。当然啦，好，如果你今天是蝴蝶，那你运作的方式跟你是人的运作方式不一样啊。好，如果你是人，那你运作的方式是人的方式啊。如果是阿飘呢，他的运作方式当然跟你人不一样嘛。所以一个独立的赛斯，他一定有他的角度，而且是在无限的前沿里面，在意识开放的系统里面，他在操作的哈。他说那是什么角度？真说，老实说，我是不知道的。真说呢，有一次哈，当我试着为自己，也为了我的 ESP 班的学生澄清我的概念的时候，我写下以下的这个简短而且直观性的声明。真在这里的说明是说哈。他跟他的 ESP 班的同学哈，因为ESP 的发展，然后发展出来之后呢，他慢慢接近他自己的那个想法，然后呢，就意思是说他证明多次元的实相的存在哈。那我在这里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啦，我觉得或许你在念赛斯资料，或者是说你在写任何的赛斯新华之前，你不妨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假设，可不可以让你自己先完全相信赛斯所说的东西。好，因为我个人的话是从赛斯的早期课第一册开始，一直到最后的健康之道，不管他的早期课、私人课或者是他的学习班，好，我都涉猎过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个深刻的感觉就是，这份资料它不可能是编造出来的，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嘛。那假如它是真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去先把我们的立场或我们的专注的角度完全设成我绝对相信赛斯所说的那个实相状况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我去相信这个实相是真的，不管你是像真透过他的 ESP 班，然后去澄清他的概念的这种方式，或者是说你就干脆直接就相信他了哈。我记得我们的丁老师，丁山老师，他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哈，他跟我在讨论赛事资料，我告诉他一句话，我说你就先相信他吧，因为如果你对这个事情不相信的话，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去形成跟这个资料的一个连结嘛。好，那假如你相信这个资料会对你怎样呢？不会啊，因为你的日常生活还是一样过，不会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可是却给你的日常生活多了一个非常大的纬度，非常大的空间，而且非常游刃有余的一个应用你的智慧的方式，然后呢你会去除掉很多的恐惧。那么跟你现在跟我们现在就执迷或者是执着在一个现状，然后担心它，那两个相比较的话，你觉得哪一种对你会比较好呢？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你如果真的要写赛事资料的话，这里不必要一定像真一样他从他的ESP 班学生当中去澄清他的概念，然后了解这件事情是真的。你就不妨就一开始就相信它是真的啊，你相信它是真的，然后呢这里所提到的概念你试着去理解它，试着去操作它，试着去练习。因为其实当我们把我们的意识形式改变成一个多次元的角度的时候，那么因此你对多次元的了解，你就有机会能够一窥究竟。如果你闻过一兰花，就不用用所有的文字来描写一兰花是什么嘛。好，如果你去过了多次元，你了解了多次元，你跟你的内在有相处过了，或者是你的意识投射很清晰了，好，那你对内在的实相有真正的体验的时候，就不用花这么多的篇幅跟文字来描写赛斯的这个灵魂永生啊，他的多次元的概念啊，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你去过西伯利亚，然后不用再跟你描写西伯利亚了，因为你去过西伯利亚嘛。就好像我以前没有来过美国哈，那第一次 是一个照相馆的朋友，我一个好朋友，他来美国嘛，回去以后我就跟他聊天，他就跟我形容美国，我说那美国有没有电线杆啊，他的国家那么进步，他有没有电线杆，他高速公路是成什么样子的，那他描写那个状况，或者是把他所见所闻的事情想尽所有办法来描述给我听了，可是我还是一知半解啊。好，一直到后来我到了美国，我生活在这边之后，有需要在任何文字来描写美国像什么样子吗？不需要啊。好，那一样的情况，如果说我要跟一个美国人形容台湾是什么样子，中国大陆是怎么样子的话，我怎么形容他也是一知半解，他只是了解我所描写那个状况，可是他没有办法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了。好，所以如果你去过西伯利亚，那么就不需要花很大的功夫或看很多的书来了解西伯利亚是什么。一样的情况，如果你真的了解或者是涉猎到了多次元，或者是说你的意志能力，或者是你的千里眼通灵的能力有被启发以后，就不需要再去解释这么多赛斯所说的这个多次元的概念啦，什么叫多次这个可能性场啦，什么是你的潜意识无意识这种东西的话，因为这个都是文字上的描述嘛，那在文字上的描述的话，你可能还要借助别人来跟你说明说这个到底是什么可是事实上如果你真的体验到了就什么都不需要你就知道那是什么如果你没有闻过玉兰花的香味，我要怎么样去形容玉兰花的香味呢？因为没有一个是相似的啊，没有相似的描写可以描写什么叫玉兰花，因为那个香味是非常非常特别，它也不是夜来香啊，它更不是茉莉花啊，那一样都是香味的花，可是不一样啊，那没有办法去描写啊，没有办法去描述那是什么。一样的情况其实我们学了赛斯资料以后，我们知道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潜意识、我们的意识心、我们的内我、我们的投射、我们的四种身体或更多的身体、我们的可能性场，这些东西的话我们现在只能当作是知识来囫囵吞枣嘛。好，但是如果说你先相信它是真的，然后去体验它，一旦你体验了以后你就知道所有他写的东西就是真的了。就好像我刚提到的如果你今天看的科学与心理科学的桥这本书，如果你看了它，那它的所有的引述，它每一个它引述的字句都引经据典的，就是这一句话是从哪里来的，这一句话是哪个诺贝尔得主说的那这个不完全定律又是从哪里来的，那为什么不会是只有一个实相，为什么是这样的观点所有这些东西呢，当我看的这个心理科学的桥对我最大的好处是什么，不是说他的那个论证引起我什么样的一个智慧的开启，我想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是我相信赛斯资料是真的，因为这种物理学家所印证出来的东西既然跟赛斯讲的部分是一模一样的。好，那难道赛斯他有学过物理学到一个非常非常深的程度吗？这应该是不太可能，以真的背景来讲是不太可能的。那所以还是回到我刚才的那个状态，就是真在这里他说我因为 ESP 班的同学的关系，我现在很了解这个多次元的部分它是真实的。他说呢，罗告诉我有关于说谎者的事，赛斯在此书中对他们也是如此的称呼他们是历代以来不断对人们说谎的人。说什么呢？提醒人的内在知识，使我们永远不会真的被忘记。我们说说谎者是什么？说谎者不是来赚你的钱然后来开工作网读书会的，不是啦，说谎者是来提醒你内在知识是什么，而这个意念唤起我的灵感，那我写下来，我刚提到以下的这一篇小品文它是指出我认为赛斯以及其他像赛斯这样的人也许是存在其中的那个架构，所以他不认为赛斯是唯一在那个架构的人，他说 还有很多其他像赛斯那样的人，所以道瑞就是讲到说，我们的道瑞的这个层次呢，赛斯是其中我们的一部分。那赛斯他自己也提到嘛，他说我们这边的朋友们、同事们，像我一样的人很多，有些人他根本就没有来过人世间投胎过的，那跟那个道瑞资料讲的是一样的。那这里真也是一样的提到，有很多跟赛斯以及跟他很像的人是存在那个架构里面的。好，那就好像我刚提到的，如果有一个外星，好，那外星人在那个星球上，他们有他们的文明文化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甚至于长相都不会一样的。好，那我们可能看不到他的面孔，但是他们也未必对我们这边是真的有兴趣啦。好，如果我们的角度只是写说，只要文明比较高了，好，那武力比较强了，他就会来侵占我们的地球，我觉得那个蛮无聊的，因为频率不一样啊。好，你不会跟老祖先去抢民脂吧，民钱，那老祖先也不会来跟你抢美金跟台币啦，一样的道理啦。所以各位朋友先相信吧，好，先把赛斯的描述当作你可以去探索的一个素材。好，那现在呢，真在提他写下来的东西，他是这么写的，真是这么写的，他说我们以我们所不了解的方式合成组合在一起，我们是从什么东西组合的，我们由我们的元素、化学物质、原子所组成的，所以我们的身体是这些元素组成的，但是呢我们却可以开口说话，而且我们还自己取了自己的名字，比如说叫我查书啦，或者是查老师之类的。真说呢，围绕着我们的内在，我们组织了我们的外在物质，凝结成我们的肌肉跟骨骼，我们的本体或人格由我们所不知道的前缘涌现出来的，好，涌出来的。也许我们一直藏在一个创造豁然的范围里面伺机而动，我们现在是涌现出来了，可是我们不晓得在那边已经待了多久，只要有机会我们就涌出来了。他说四散而茫然的，因为真本来就蛮有诗意的人，他说在13世纪扫过欧洲的风雨中，在起伏的山峦间，在涌过另外一个实地天空的云朵里，写诗的人就能够写出这么美的东西。身为尘沙，我们也曾吹过希腊的门锅，也许我们曾无数次的明媚于有意识跟无意识之间。有了身体，我们有意识，我们有自我；没有了身体，我们又回到无意识的状态。好，这就是我们无数次的闪烁在有意识跟无意识之间。好，那有意识跟无意识就好像灯一样的，一昧一闪，好，就像我说的天上的星星，好，这个一昧一闪，一昧一闪这样的。好，被我们还不了解的对创造与完美的欲望及渴望所触及，因而现在可能有其他的人，如赛斯，他的人是用把他刮号刮起来，人不一定是人了，这个其他的人呢也许没有形象，但却有知他们曾经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也就是他曾经投胎过了，但现在但还要更多，他们记得我们已经遗忘的。赛斯的确是这样嘛，也许基于意识的加速，他们发现了其他的存在形式，或其他我们也为其一部分的实相之次元。他说因此我们给那些无名者名字，比如说赛斯讲到说对神来讲没有名字，不过如果你要的话可以叫我赛斯，就如我们也是没有名字的，我们的名字也是我们取了嘛，就是说父母亲突然间想到一个名字，就是阿花啦、阿西啦之类的。真说呢我们请听，但通常我们试图把他们的信息挤入我们能懂的观念里面，给他们穿上臣服的样本的形象， 但他们却在我们周遭，在风里面，在风里，在树梢，在有形的，在无形的，在很多方面，也许比我们还要活泼。谁比我们还要活泼？谁在风里面，谁在树梢里面？就是那些说话者。好，这些说话者，他透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说话。好，其实我今天跟我的朋友讲，我说，昨天发生那个事情，五六个巧合合在一起，也许我的内在就在展现出，他们是存在的，他们活得很好，他们在指引着我，他们存在。好，所以透过这些声音，透过这些直觉，透过这些闪现的灵光跟信息，宇宙在向我们说话。好，像昨天那个事情是我的内在在对我说话，向我们每个人说话，对你说也对我说。好，他说学着聆听你自己的信息吧，不要扭曲你们所听见的，或者是把它变成陈腔滥调。好，一样的情况啊，你现在翻译塞斯资料，你还是把它翻译成类似像以前人家在念佛经啊圣经那种方式在翻译，可是除了这个之外呢，除了文字之外，是不是有一些你必须要真的去了解的。好，真说呢，在班上一般而言呢，指生活中了，我认为我们的确在这种信息，对这种信息做反应的，就他们的班上是会对这些信息做反应的，有时是几乎是孩童般的智慧将他们演出来，然后形成原创性个人性的戏剧，由我们内在唤起无可名状的意义的戏剧。我在念他写的东西了，他的小品文，这也许是神明们沉浸在其中的那种戏剧，创造他的深层而向各方面蔓延。我们内心也许对神明们响应，那内在的了解之火花超越了我们自己的三次元的知识，我们就是那些沉浸在那些戏剧的神明啊。好，那我们内心的那些了解的火花应该是远远的超过我们所了解的三次元的知识。所以他说也许赛斯将我们领出了还俗的范围，而进入一个本来是属于我们的境界，不论我们的肉体之内或肉体之外，它都是基本的。赛斯有提到嘛，对内在真理的了解就好像你们在呼吸空气那样的自然，不是你必须要跟谁学啦，是他就一直跟你在一起。不论我们在肉体之内或肉体之外，它都是基本的啦。好，它也许集合在一起的我们的声音说到，当你们是有意识的身体的时候，要记得过去跟未来。但是如果你没有身体的话，当你没有身体，就作为无拘无束的能量，没有名字，却只有不需要舌头的声音，你不需要外在感官去说话了，既有不需要肉体创造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的？怎么样呢？他这里提到，如果你真的没有肉体的话，我们就是你们自己，你们就是我们自己，而里外换了个面而已啦。这里提到说，然而不管我对赛斯或实相本质的看法如何，这稿本必须要成立独立的成书，它既有赛斯这个人的印记，正如任何一本书都有它的作者的不可磨灭的印记，丝毫不爽的。这里真有提到，他说在这一本书的观念值得一听了，不论它的来源，而且又正因为它的来源是这么样的非物质现象的，所以它的来源就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所以当我们的课刚开始的时候，我有想过了，是不是用我们自己的名义来出这个书，那这样的话这个书的出版就不会被质疑，你这个是什么鬼写的书吗？它就不会被质疑，然后以它的价值的关系，它会被接受，因为书本身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不会去怀疑为什么是谁在写这本书， 但是呢，他说这样似乎是不公平的，为什么呢？因为赛事资料产生的方式正是因为它信息的一部分，而且强化的信息。赛事本身就是多次元的啊，赛事本身就是非物质现象的啊。好，那我们在写赛事资料，然后我们就全部把它当作物质现象来处理啊，显然这个方法是错误的啦。好，所以其实赛事资料本身就是它信息的一部分，而且赛事资料本身也强化了这个信息，所以我们把赛事的口述如我们所说到的那样印出来，然后依照次序的哈，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好，而且赛事显然明白口说跟写作的用字的不同，所以他在写口述的时候，他所用的字迹是非常非常的精准哈。他说他在 ESP 班上课是比较不正式的，所以有大量的哈互相的交流哈。可是像这一本书的话，倒比较类似像写作一样，它是像私人课哈。那大体上文字的表现也像是在写书那种方式。所以他的意思是说，赛斯在 ESP 班文字的表现是比较像口语化的，可是在正式的书本他写的书当中，有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他讲的真的好文雅，然后每个字迹都有好像详细斟酌过再讲出来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里也可以更加的看出一点，就是所强调的是内容，而且更着重文字而非口语性的陈述。所以在讲灵魂永生个人身上本质，你会发现它很重视文字的美，然后那种文字的表达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所以他这里提到说，赛斯的语句的结构也没有被改过。他说除了偶尔的例子之外，例如少数几次我将一个长句变成两句的话，那赛斯也会说不对不对，你要这里要加个标点符号。所以赛斯在传赛斯资料，尤其像灵魂永生这种正式他写的书的话，他是非常非常重视文字的，而且结构的部分他是非常讲究，连标点符号他是都是非常讲究的。他这里提到，他说我们只如他所标示的去加上破折号啦、分号啦、括号啦，而把他指示的话语本身省略，以免让读者分心啦。就是说你常常看到赛斯在不管是早期课也好啦，或者是现在后期课在讲的，他都会说这个地方要加底线，那个地方要加挂号，那个地方要怎么样，他是蛮仔细的。所以他说赛斯也只是我们在某些字迹上要画线，那画最多的是第九册的有一节吧，他说底线画50次，我不晓得罗跟珍要怎么去画50次了。这里提到说，赛斯的句子往往是很长的，特别就是就怡华演说而言，但他从来不会弄乱或造句怡华或意识脱节。所以你可以发现他没有肉身，他没有脑袋，他也没有任何你以为外在感官有才能够做的事情，眼睛啊、耳朵啊、脑袋啊、脑袋瓜什么双果体什么这个前左脑右脑之类的都没有，全部都没有。可是这么长的句子，然后他的演说的这个文字呢，他不会弄乱造句，也不会弄乱语法，更不会弄乱意识意义上的脱节。他说呢，不论在何时，在这方面似乎是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去查核原来的课，就发现在誊写过程中某一处出了错。所以写的人会写错，传资料的人不会传错，这就厉害了，对不对？好，有一个人就直接用口述的方式讲给你听，那你在抄写还会抄错。我刚刚有讲嘛，就有一次罗就问他说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他说没有啊，我没有这样讲啊，结果罗不相信啊，后来下课以后去找资料才发现原来他真的是写错了，所以很厉害。所以这里他罗是这样讲，他说我特别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我试着以导入机来口述信件而明显的很少成功， 在头几季之后，我很难记得我说过了些什么，或者是我如何去表达他们的。这个意思是说，如果你现在拿一个录音机啦，现在对我来讲的话，我以前上课跟现在在对着录音机讲是真的很不一样。所以我讲过之前的第一个月没有上课，那很多的同学或我们的洛杉矶的朋友们一直跟我讲说，曹老师啊，你去上课啦，你就自己讲嘛，讲给我们听就好了啊。我试过啊，我根本没有办法做，因为我就算要讲一两分钟，我都觉得说自己跟自己讲话好奇怪啊。而且就像这里所说的，我前面讲什么我现在就忘记。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是一群人大家在对谈的话，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这里提到说，用答录机在口授信件很少成功，我们在写文章是我们边写然后再边看前面我写什么，是不是这样？我们写文章是不是这样写的？比如我边写我边看前面写些什么。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对着录音机在讲话，我前面讲什么我大概知道，可是讲了些什么我真的不记得。但是赛斯就有这个能力，他讲了二十几年，然后他每讲的一句话都非常有次序，而且他不会忘记。如果有错不会是他的错，是罗写错了。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提到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比较经济实用或者比较有效的方式就是，你要写赛斯资料先相信他是真的，然后用他的资料来探索跟印证，这样比较容易得到有效的结果。不要把它当知识在使用，不要把它当作是文字，而是把它当作实际上是真的有多次元，实际上是真的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内在，实际上是我们的意识后面有潜意识，后面有其他的无意识，实际上是我们这个人格后面有其他的人格。你去先相信这个吧，你先相信这个以后，你会发现你立刻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而且整个思维方式真的会totally改变。好，你不会想要去找别人来问问题啦，或者是去请教说，我这个亲密关系怎么处理。你亲密关系是你创造的，好，那你既然创造这个亲密关系，你当然有你的目的啊，你为什么不问你自己的目的呢？所以他在个人实验本身他就提到说，你们的意识心根本什么都知道，好不好？这里真提到，校对是牵涉到修正罗的笔记，把它弄得更像样一点，但有些情况不属于这个书的资料也会包括到这个书里面。真说呢，若他们好像跟正文有关，但是对本书的表达方式有间接说明，或者是对赛斯本身有洞见的话，如罗的注释所标记的，那么他是想说，好，那我这个书传完了，我是不是要写一个附录？所以赛斯在书完成后，他立刻就口授附录，不用你再去加什么附录来说明。那真讲说呢，好笑的是什么呢？好笑的是我并不晓得真已经开始在做附录了，我们才以为说，好了，那现在灵与永生这个书写完了，那总要有一些附录，把一些他这里提到说有些其他的文字要包括进去啦，有些表达的方式是有帮助的或间接说明啦，或者是有些是对赛斯资料的内容的一些新的洞见，这些是不是要写成附录呢？好，所以他们还在担心说，那谁来写这个附录？那什么时候要开始写附录？他说倒花了好几天在猜测，到底谁要来管这档子事？好，而如果是赛斯管的话，他什么时候开始管？但事实上呢，他说这儿再说一个有趣的事情，为我自己写的书，我要写三遍草稿。那有时候呢，到末了我还是不满意，可是赛斯书的口授是一讲出来就是定稿，就是最后的定稿，改也不用改了，那看也不用再重看了，错也不会错了。他说赛斯也远比我更忠于他所定的大纲。记得我们在前面有提过嘛，在510节最后早期课第九册，他已经把他的所有的大纲全部都定出来了。那么他至少也花了一段蛮长的时间来讲他的 按照他的大纲来讲灵魂永生嘛，但是非常忠于他自己定的大纲。他说不够呢，他偶尔也会离题啦，每个作者都有这样的权利嘛。那所以从这里头你去看一下，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在他们在描述赛斯在讲课的时候，他的口音是世界性的，有西班牙，有法国，有苏联，有各个口音，有丹麦的，好像是全世界性的。那你就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那么怎么有可能不是多次言呢？因为他转世很多次嘛，所以他可以用各个国家的习惯跟用以后他曾经在那一世的经验来讲话嘛。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值得我们参考。那到这里的话，真罗伯兹的序就讲完了。好，那他的标注是1971年9月20日。那换言之，就是写这个序的时候呢，是一年八个月之后。为什么呢？因为赛斯的第一章是1970年1月21日写的。那换言之，就是一年八个月后真写这个序当注解了。好，好，那我以为今天是可以讲第一章，把第一章至少讲一半或讲完嘛。但是看起来的话，我看时间现在已经上了1小时16分钟了哈。我想不然就今天偷懒一下吧，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好，那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啊。按照往例呢，我也衷心由衷的送上我的祝福啊，希望各位在今天当中一切都顺利，谢谢大家。